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0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四说，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大台湾愿意同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
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赖清德在双十演说当中说，民主自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说台湾的年度国庆演说不应该成为中国军事施压的借口。飓风韦尔顿横扫佛罗里达州中部，摧毁房屋，造成最少200万户冇电。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当局保五出大招，减息降准降房贷，那中国经济能不能够走出泥沼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10号发表双十国庆演说时表示，中国冇权去代表台湾，但台湾愿意与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等全球挑战。赖清德在台北的总统府前广场以团结台湾共圆梦想为题，首次发表国庆演说，并重申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他说，
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他说，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在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施压日益加剧之际，赖清德星期四誓言捍卫台湾国家主权并抵抗吞并。赖清德在他的前任民进党籍的蔡英文和支持台独的前总统陈水扁等来宾面前表示，台湾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努力不变，希望两岸对等尊严进行健康有秩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身为总统，我的使命就是要维护国家生存发展，团结2300万台湾人民，并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吞并。他说，另一方面，赖清德亦都以和解的语气提出同中国合作的提议，台湾有决心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成就全球安全与繁荣，亦都愿意同中国共同应对气候变迁，防堵传染病，以及维护区域安全，追求和平共荣，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双十国庆演说前，美国星期三10月9号表示，中国并没有理由去将台湾年度的国庆演说作为军事施压的藉口。台湾官员表示，北京可能会在演说之后举行军事演习。一名台湾消息人士在介绍赖清德星期四10月10号主题演讲的背景脉络时表示，中国一直都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台湾社会制造混乱。赖清德预计将谈论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和心理战。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传媒表示，台湾10月10号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13周年的讲话不应该是中国进行军事演习的理由。尽管我们在之前的双十节讲话之后并没有看到重大军事活动或演习，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北京今年可能会选择以此为藉口。这位高级官员说，台湾海巡处星期三10月9号表示，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及船上的9名成员，该船在台湾受到限制的水域被发现。这次事件发生在星期二，地点位于台北控制的澎湖群岛七美岛附近，该海域位于敏感的分隔台湾和中国的台湾海峡。飓风米尔顿星期三10月9号登陆佛罗里达州西海岸，并开始向东环扫，所到之处掀起致命的龙卷风，摧毁房屋，引发暴洪，造成至少200万户居民断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米尔顿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间八点半左右，以三级飓风的强度在西耶斯塔岛附近登陆，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195公里。截至到美国东岸时间晚上11点，米尔顿的风速已经下降到每个钟头165公里，等级降为二级飓风，但仍然被认为极为危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10月1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高峰会上呼吁深化和东南亚市场一体化，但未提及到南中国海争端。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则直接在会上向李强表示，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无办法分割，东盟和中国不能够假装在经济方面一切安好。东盟十个成员国与李强的会晤是最近中国与东盟成员国菲律宾和越南发生激烈海上冲突之后所举行的，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在具争议水域上日益强硬的行为的担忧。李强在高峰会的开幕致辞中并未提及到南中国海争端，他只是表示北京与拥有6亿7200万人口的东盟市场加强贸易关系对东盟有利。李强说，全球经济复苏仍然缓慢，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动荡为我们的发展带来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他表示，超大规模市场是我们促进经济繁荣的最大基础，加强市场协调和同步是我们进一步合作的重要方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四10月10日表示，中国将会取消针对澳大利亚龙虾的贸易制裁，年底之前恢复入口，这个预示着两个国家可能会结束长达几年的政治争端。阿尔巴尼斯在老挝东盟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之后表示，双方已经就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恢复龙虾贸易的时间表达成协议，这个将会及时赶上农历新年，并将会受到杰拉尔顿、南澳大利亚州、塔斯曼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很多偏远地区从事活龙虾行业的人的欢迎。阿尔巴尼斯说，多年来中澳双边关系紧张，特别是在坎培拉呼吁针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之后，中国在2020年底首次对煤炭、葡萄酒和龙虾等澳大利亚商品实施非正式禁令和关税。以色列军方宣布成功消灭了一名位于叙利亚的真主党成员，该成员被指控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为以色列的敌人提供情报。同时叙利亚传媒在这个星期四10月10日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多个目标发动空袭，同时美国向以色列发出警告，敦促他避免在黎巴嫩重演类似加沙的破坏性行动。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对叙利亚境内与伊朗有关的目标进行打击。自2023年10月7号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后，以色列加强了针对相关目标的打击，并因此导致加沙地区的战争升级。为了回应哈马斯的攻击，以色列加强报复力度，向黎巴嫩派遣军队，并对伊朗、也门和叙利亚目标发动空袭，旨在打击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这个引发了外界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尤其是伊朗和美国可能会被卷入其中。在这个星期三，以色列军队与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南部山区边境发生地面冲突，整个中东地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墨西哥最高经济官员示意，在山雨欲来的美中贸易战中，墨西哥将会积极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墨西哥经济部长艾布拉德星期二10月8日在一个商业论坛上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争端如今比几年前更为激烈，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路径计划来应对。他说，什么是主要的设想呢？这条路径的主要设计宗旨是什么呢？艾布拉德说，是动用所有的合法利益支持北美。例如他提到，墨西哥应该积极欢迎近岸外包的机遇，将生产从亚洲工厂转移到墨西哥，这个是符合墨西哥的利益。他说，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加速近岸外包，1000%地对它加以利用。 他仲提到，目前墨西哥製造業出口的國內成分不足兩成，墨西哥官員正在研究怎樣減少我們的所有入口產品，換句話來說，就是在各個可能的領域增加國內成分。他表示政府將與具體的公司合作，促使到供貨商和零件製造商亦都遷移到去墨西哥。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中共保五出大招，咁减息降准减房贷，咁中国嘅经济能唔能够走出泥泞呢？我哋有篇分析报道嘅。另外，我哋会报道分析中国出台24条促进就业嘅文件，但系重点群体对此系感到悲观。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台湾安全对澳洲嘅国家利益高度相关，但系并不容易介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澳洲前国防部副部长迪布在9月30号警告，比起乌克兰的战事，对澳洲来讲，台湾海峡战争的风险才是国家安全的头号隐患。专家认为，即使澳洲有意介入台海有事，地理因素亦将会大幅度限制澳洲的战力投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迪布9月30号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发表专文，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升级可能为中国入侵台湾提供机会。他说这个情况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旦中国在俄罗斯扩大战事的同时对台发动攻击。虽然台湾本身不属于澳大利亚的直接战略利益，但如果中国成功占领台湾并且击败美国，中国或者是将南扩至是并在澳大利亚是周边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可能因为战败而回归孤立主义，导致澳大利亚陷入战略孤立。日韩将被迫向中国让步，使中国在东亚取得军事主导地位，这个或者将促使日韩发展核武以自保。他认为澳大利亚如果失去美国支持，国防能力将会大幅削弱，可能被迫采取中立立场，这个将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危及澳大利亚的独立自主。迪布总结说，与乌克兰相比，台湾在澳大利亚的国防规划当中扮演着更为直接而且重要的角色。对此，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博斯认为，台湾与中国尚未发生过接近战争的破坏性冲突，现阶段只能是称为台海对峙的事态，而这些基本上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无关。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芳婷认为，台海局势对澳大利亚构成直接而且立即的安全挑战。
Australia is a continent that relies on sea route for trad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have an immediate and detrimental impact to Australia's trade and connect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他说澳大利亚是一个依赖海上航线进行贸易的大陆，台湾海峡的冲突将会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产生直接而且不利的影响，而且对他们的区域伙伴所产生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他们。 蔡方廷指出，如果台海衝突使到一些澳大利亞的區域夥伴認為他們需要與中國合作，將會再次對澳大利亞構成進一步的安全的挑戰。他認為如果俄羅斯贏得俄烏戰爭，會鼓勵中國武力犯台，並且證明西方的共同阻止失敗，這個會降低澳大利亞的信心，最終為澳大利亞帶來直接的安全挑戰。他說如果烏克蘭輸了，主張孤立主義和民粹的政客會說他們花了這麼多錢，他們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就不必為台灣做同樣的事。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燕倫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說，中日韓台分居澳大利亞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七大貿易夥伴，一旦台海爆發戰事，極可能危及澳大利亞與日韓台等國進行貿易的海上航路。他說另一方面，澳大利亞更加可能因為加入對中貿易制裁，使經濟發展蒙受重大損失。因此，雖然台灣距離澳大利亞約7000公里，實際上與澳大利亞的國家核心利益高度相關。
但是由於近年來中國反介入區域界址的能力大幅上升，包含美國在內，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在暫時輕易的派遣海軍艦艇進入台灣海峽。加上即使澳洲有意介入台海有事，地理因素也将大幅度限制澳洲的战力投射。
黄燕伦说，由于近年来中国反介入或者是指是区域介子能力上升，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战时轻易派遣海军舰艇进入台湾海峡，加上即使澳大利亚有意介入，台海有事，地理因素亦都将会大幅度限制澳大利亚的战力的投射。旅居澳大利亚的台湾资深媒体人苏十莹表示，澳中关系才缓和没多久，工党政府并不想因为挺台而太过刺激中共，所以好像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一事，澳大利亚就不表态了。
澳洲在自由党执政的时候，他是顶住了中共的抗议来支持台湾，像 CPTPP 事件，但是换了工党执政以后，他就缩回去了。
他说澳大利亚在自由党执政的时候顶住了中共的抗议支持台湾，但是换工党执政就缩回去了。只是在国际事务和外交大方向方面，澳大利亚还是坚定地跟着美国走，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他又说工党确实是努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从总理阿尔巴尼兹去年飞访中国就伸出橄榄枝，今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总理李强相继回访，但是大趋势让澳中关系始终不稳定。
因为现在反独裁反中国是整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趋势，澳洲的民间呢也经常出现对这个独裁中国的反感，经常就会触怒中共。
苏十莹说，反独裁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的趋势，澳大利亚民间经常出现对中国的反感，在在于是触怒中共，所以澳中关系表面上看上来是缓解，其实仍然是走钢线，战战兢兢这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博斯说，中国决策者的意志向来是很难预测，几乎不受到经贸等的因素影响，以此来到牵制中共攻台不会有太大的成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高之际，中国政府推出了24条促进就业文件，作为他们追求所谓的高质量发展之下的社会实践路径。这份文件将中国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列为重点的群体，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作为底线。分析人士说，这个凸显出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令到中共十分担心会冲击社会稳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9月25号发表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部署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等24条的措施。中共官媒新华社说，这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以来首次从中央层面去推出的稳定就业指导性重磅文件。根据说明，文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破解有嘢冇人做、有人冇嘢做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以 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希望能够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新华社列举的24条措施的五大重点分别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在重大政策制定时要同步展开职业创造，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根据产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施红牌黄牌提示制度，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列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屋企门口就业服务站、15分钟就业服务圈，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虽然这份文件希望能够有效去解决中国当前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想要摆脱重学历轻技能的概念，加大学校与市场需求对接，但在中国一间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姓老师对美国之音坦言，中国高校功能混乱，根本就没有办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而且中国实际上的失业率比账面上还要高很多。几日之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八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18.8%， 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一次的就业指引其实就是呼应回中共在今年两会期间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而这个亦都是当前习近平的经济一个的战略核心，所以这次推出的就业指引可以说是高质量发展之下社会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两者相辅相成。他说，
那这次所谓的指引呢，其实也折射出来或透露出来说，中共中央其实担心所谓的
这种，他说这次所谓的指引其实也都折射出来的，或者透露出来讲中共中央其实担心所谓的这种就业市场严峻的问题，它其实会冲击整个社会的稳定的。洪敬富表示，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可以从一个更加宏观的全貌去理解，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没办法好像过去世界工厂时一样那么快速，加上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对抗，以及疫情时中国的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生产供应链中断，使得中国整个外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险峻，造成中国财政赤字恶化，国民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堪忧。他说，外在环境虽然是一个最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但也折射出中国内政治理上的失败，因为国进民退导致私营经济在政策和资金上都不断被限缩和监管，也都因为习近平的集权统治令到中国民间社会不断地受到压制，触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关注，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他继续说，
所以呢，其实 我想外部环境其实是因应了整个中国内部环境的一个变化所联动的影响，归根结底其实是中国内部的一个习近平。
他说，所以其实我想外部环境其实是因应了整个中国内部环境的变化所牵动的影响，归根究底其实是中国内部习近平新时代很大的治理失能。洪敬富认为，中共推出24条就业指引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激励效果，未来一段时间可以看到教育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或者是地方政府等推出一系列的行动方案，但如果放在中国整个内外经济结构和形势条件下来看，尤其最直接的观察点就是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如果中国越不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纳，他想但求创造内循环的效果恐怕不足以支撑他所宣传的中国经济一片向好，届时中国经济将会没有乐观的理由，就业亦都没有办法去乐观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安排， 我哋嘅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系香港时间每晚嘅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嚟更精简并且详细嘅新闻与分析报道。我哋亦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页以及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系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嘅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响 Facebook 嘅网页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而响 YouTube 嘅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响 Instagram 以及 X 嘅账号名称为系 VOA Cantonese。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睇，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在9月底召开会议，重点部署应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当中的困难，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的措施，动用所谓必要的财政支出去实现今年 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较早前，中共主管货币政策、金融和证券监管的主要官员罕见地联合举行记者会，高调宣布推出一组目的是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提振疫后复苏乏力的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观察人士说，无论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或者降低房贷首次付款的比例，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和刺激经济的上行，但是还在有不够100日内希望能够令到中国经济出现大的改观，实现预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6日召开会议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但是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中国第14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工作报告提出了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但是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涛对彭博新闻社说，当局注入的资金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他将今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测维持4.6%，明年维持4%。在此之前，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分别下调了中国今年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至4.7%和4.6%。不过，中国银行研究院9月26日发表的2024年第四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2024年第三季度预计中国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8%左右，展望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恢复基础将会进一步巩固，全年有望实现到国民生产总值5%的增长目标。而家到底今年年底仲剩翻唔到100日？中国制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大约5%左右的目标能否达到呢？展望明年情况会转好啊，定是更加不好呢？曾经在中国体制内任职，现在旅居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说，5%的经济增幅到明年三月开两会的时候，肯定能够交出一个所谓的满意的答案的。对此他并无怀疑，因为每年的第四季度当局都会有政府大规模投资开动，因此一大堆无效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就会产生了，所谓达标亦就是自然而然了。他说，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去推测明年肯定是不如今年，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止跌企稳的迹象。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即使中共会宣称达到2024年经济增长5%左右的目标，中共的数字亦都绝对不可以相信，完全是不可信的。他说，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全部都是假的，基本上都是假的。现在中国经济就是衰退，地地道道的衰退，毫无疑问衰退，但是当局会用一些其他方式来到掩盖很多数字。他说，基建这部分全部都是停摆，还哪里会有国民生产总值呢？所以这个增长肯定是假的。关键的是房地产市场的颓势还没有见底，房市的可刚化正在南下，一旦这种房市崩盘的现象遍及全中国，这个真正是见到底了。具体的货币金融信贷政策包括了 基准短期利率下调、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以及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等重大政策。对此，谢田教授认为中国在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大开绿灯，实际上是用处不大，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用这些金融杠杆、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基本上都是做下姿态，虚张声势而已。他说中共只是做下一个样子，令大家相信他们要来挽救房市了，要刺激经济了，基本上是为了宣传，宣传的目的是为了给予这个消费者提供信心，令到他们觉得有信心。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